奉主耶稣圣名，也回应弟兄，并且也补充一个关键，我个人的领受。我想要讲的主题就是顺服。从路德记里面，为什么要谈顺服这一点？我们可以从他的记录当中，我体会到顺服是贯穿在这个记载的内容里面。简单来讲，从一开始第一章的起头谈到了这个家庭，就是以利米勒，这是个男人。那这个人刚刚传道弟兄们也都有谈到，他因为不顺服神的吩咐，不明白神的旨意，因此因为饥荒没有坚持信心而去下到外邦地去。那这个是指男人不顺服神这样的一个内容。那另外一方面就是他的妻子拿俄米，他是顺服的他的丈夫。再来他拿俄米他这个家庭一直住在外邦地没有回来，尽管是陆续他的丈夫以利米勒死了，那儿子也没有回来。那我想圣经并没有讲说拿俄米他那时候就自己去做主回来，只等到他的两个儿子也死了，所以这个家庭没有男人。这时候就拿俄米在身份上来讲就是最大的了，而他也没有丈夫没有儿子了。这时候就记载他下的决定，他要回到这个以色列地。这个从拿俄米的角度，从律法角度来讲，他并没有违背律法，并没有说不顺服丈夫，所以这还是谈到拿俄米的这种顺服。那对于他的两个媳妇，大媳妇她原本也是愿意要跟从，但是在听了拿俄米的这个说话之后呢，他自己就决定回到他自己的本家。那他也并没有去违背这个律法，因为他的丈夫也已经死了。那从路德的角度来讲，路德他坚持要对他的婆婆要跟从到底，特别有提到他要把他婆婆所他的国他的神甚至于他的生命通通都是要跟他婆婆在一起，都要跟他婆婆一样。所以这个也表现出路德的这种绝对的顺服他的婆婆，还有他婆婆所拜的这位神。另外一方面，当然这背后是因着他的信心，刚刚传道弟兄们也都有讲到了，他也根据他从信心里头这种爱心所表现出来的这种顺服。接下来另外一部分就是说，在这个拿俄米回到了犹大地以色列的迦南地这之后，那路德他所做的，他也是不断的在顺服他的婆婆。一方面他努力的去为着他们生活上所需要的去捡取麦穗去得到吃的，另外一方面他也听从他婆婆的这种吩咐教导，那这也表现出他的一种顺服。那此时他并没有丈夫，但是他是顺服他的夫家，因为他的婆婆就是他的夫家。接下来就有出现了这个波阿斯，那波阿斯是他们夫家的一个亲属。那从波阿斯他所做的一切来看，波阿斯他是顺服了神的律法。那刚刚弟兄们也都有谈到， 这个波阿斯他所做的所说的这一切都是严格的去按照神的律法规定去赎回这个他亲属，也就是拿俄米他们家族的这个产业，并且他去履行这个他身为弟兄要为这个他的弟兄留名的后代，要留下他的后代留名的这样的一个，也是按照律法的要求去执行。那同时出现的就是另外一位至亲的亲属，那另外一位至亲的亲属他们所做的，他也坦诚他无法去这个娶死人所留下来的妻，也就是路德。那之后的一个对待方式也是在周遭的这一些众人长老们的这种见证之下，也是按照律法的这个规定有脱鞋等等的这样的一种具体的执行。从这些他们所作所为来看，不管是从波阿斯以及从他们至近亲属周遭的这些人，都表现出了一种对于神律法的绝对顺服这样的一种美好的行为表现。但是我们也知道路德记它特别是记载的是士师秉政的时候，那当然士师记在记载的过程当中其实不断的有谈到这个以色列人他们的这种悖逆不顺服神，甚至于就许多拜偶像的情况，但是在读路德记却令人感受到一股非常的清新非常的这种愉悦的一种心情，是因为他们这当中所表现出来对神律法的这种绝对尊重以及顺服，并且从这当中透露出来的那种真实的爱，这实在是让人感受深刻。那我个人就对于这个顺服刚刚跟大家分享了，不管是从男人的角度，他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不顺服，在男人不顺服的情况之下，就是以利米勒这个家庭，他的丈夫以及他的两个儿子并没有去顺服神，并没有在也没有在后来的后来的时间里面去提早的尽快的回到这个犹大地来，这是指他两个儿子。所以这样的男人在不顺服神的情况之下都陆续的来死亡。那身为女人在男人无法顺服神的时候，她继续的来顺服丈夫，但是神的带领神的开路后来显明出来，让这个女人可以摆脱男人的这种不顺服的情况之下，那拿俄米她可以来顺服神，可以来做下决定的时候，那她就毅然决然的来顺服神回到以色列地。她也让两个儿媳妇自己去做决定，那这个也是一种尊重。不论如何凸显出来了路德她身为一个女人，身为一个儿媳妇，她在没有丈夫的这个情况之下，她仍然愿意来顺服神，愿意来继续的坚持陪着她的婆婆坚持到底，甚至于所说的话当中透露出她甚至于就是就算死了，就算搭上她这条命，她也要坚持到底。那这样的一种连自己命都不顾的这种记载，换句话说相当于就是一种舍己。她为的不是她自己，她为的是她的婆婆，她的这样的一个虽然 本来不是与他同族，但是因为婚姻他已经认定了他们就是一家人，就是他的父母，他就是坚持到底，就算死了他也要为着照顾他婆婆而死。所以这样的一种舍己为人的这种心态，这也是一种真正的这种顺服神的旨意，顺服神的律法。因为从神的律法当中，并不是只有这种严厉的这种惩罚，相反的，我们认为在神的律法当中，更多的是透露出神他对人的爱，并且神他要求每一个人他在遵行神律法的时候，其实就是要去看顾他周遭的这些弱势的孤儿寡妇，需要帮助的寄居的人。这个在路德记里头所涉及的律法当中，刚刚弟兄也都提到了，这当中是充分的表现出神的兼爱这样的一个要求。不仅仅是神兼爱，神要人也要有这种坚固坚定不移的爱。所以遵行神的这种充满着兼爱的律法，表明了这样的遵行的人，他就跟神一样是有这种兼爱，对于他的周遭的人，对于需要帮助的人，他绝对不会吝啬，他绝对是慷慨解囊。那从路德的表现，从波阿斯的表现，这样一女一男，他们两位都充分的体现出，不管是身为女人或男人，他们如何的来顺从神的律法，如何的来表现出对人应有的这种看顾，应有的这种爱。这个在路德记当中充分的来表明出来，也给我们现今在这样的工商业社会里面，我们看来似乎很难以原原本本的去按照这种当时的农牧社会的这种模式去行那个律法，但是我们不应该受限于这个律法表面的这些具体内容，反而应该要去更加明白神在律法当中所透露出要我们去遵行的，乃是真正的这种爱人如己，也就是在新约当中我们主耶稣基督所教导的许许多多的这些内容，不外乎就是将神的律法继续的来发扬，继续的来用在各个世代当中。而对于具体律法要能够遵行的何宜，为什么很多人会对遵行律法的这些内容会产生一些误解或者就是不恰当的地方，这就要回归到我们五旬节的这个主题，也就是神是要借着圣灵要将他的律法写在人的心里面，放在人的心里。所以唯有我们真的是被圣灵充满，我们才能真正的去明白当如何来正确的行出律法，达到律法的要求，而不仅仅只是像那些没有圣灵不明白神律法本意的人，他们所行出来那种表面上的这种这些错误的做法，也就是主耶稣在世的时候不断的这种更正的那些文士法利赛人的他们那些错误的教导，那些错误的教导，人的错误传统，是表明了他们并没有按照神的真实的旨意去遵行，他们并没有圣灵的这种教导，以至于所行出来的并不是神所要的。而现今我们何其有幸可以在新约的时代，主耶稣 也应许让每一位愿意跟从他的人，只要你愿意祈求，那天父一定会赐给你这样宝贵的，也就是最宝贵的东西，也就是这个圣灵要内住到人里面。一旦人受了圣灵，我们才能更加清楚的来明白神的一切律例典章它的具体内容，我们才能更加合一的来遵行出来，才能更加的来讨神的喜悦，而不要落入到那些错误的人的传统当中。那感谢神，愿一切荣耀归给阿爸父神，阿们。